四口佛尊敬的，我相信大多数都很都很知道，那四口佛圣经里面把圣经分为七个时代，这个分法呢有它的道理在哪里。事实我处处蒙恩典，在圣经里面入门呢还是有这个时代主义界的神学，因为起初的时候我看圣经好像毛无头绪的，自从我知道了七个时代的分法以后，看圣经里就有道理了。可是等到多看了圣经以后，我对于他们的时代的分法有点怀疑。你们都知道他们的分法把圣经分为七个时代，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没有犯罪以前称为亲为夫无罪时代，他们犯罪以后到拿亚为到拿亚为时候称为良心时代，从拿亚以后到从拿亚的时代到亚伯拉罕时代称为伦治时代，伦管理伦。那么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人出迦南那出埃及离开迦南进入埃及，从埃及再出来，那个时代呢是叫做应许时代。那么以后以色列人到了西南山，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临不是降临，主耶稣的降生，那个时代呢是叫做律法时代。那么主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称为恩典他们称为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快要过去以后呢，就是国度的时代会进到我们中间。那这是四口佛圣经所分的分法，或者说时代主义界的分法。初初看的时候呢实在是很好，不然的话一本这么大的圣经我就不知道怎样来分段。他把这样子圣经把圣经分为七个时代，告诉我们说人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人，要人亲近他。那么同时我们看见人们在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都失败了，至于少数的人能得胜。可是以后我常看圣经，我就发现有一点问题，特别是头上四个时代，因为他们想七个那个数目是完全的数目，所以他们先入为主，以为圣经里面圣经一定是完全的，所以圣经的时代呢一定是七个时代。这样子一来呢就把圣经里面的真意啊好像有点吹牛了。我刚才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头上四个时代我感觉到呢事实只有一个时代，无罪时代，那个是亚当夏娃创造以后被创造以后，根本没有什么时代不时代。亚当夏娃以后到拿亚那个时候是说良心时代，意思说那个是良心在哪里掌权，那么良心一直到现在还在哪里，纵然人败坏，可是神的恩典是奇妙。我们常说神的恩典有两种恩典，一种是普通的恩典，一种是救赎的恩典。今天良心还是在社会上在那里工作，纵然良心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已经不准确了，可是你良心到底还是在那里，因此各国都有律法。所以良心时代说是亚当那个时候，亚当陀螺以后到拿亚那个时代是良心时代，这个话语不准确，因为良心一直到现在还在轮当中，在那里判断是非善恶。我已经说过了，善恶它的功能是不准确，可是这个功用还在哪里，特别是从拿亚到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是轮治时代，轮管理论，那么一直到现在还是轮管理论了，不但是拿亚是那个是如此。至于说亚伯拉罕到去埃及的哪一段里面，或者是进埃及，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以色列人进埃及哪个段里面算是应许时代，那么神也曾经应许亚当，神也曾经应许拿亚。为什么有个拿亚那时代不能称为应许时代呢？只有亚伯拉罕到雅各带着儿子孙子进埃及时候称为应许时代呢？所以我就感觉到头上四个时代的分法非常不合逻辑的。那么我就想，好，我感觉到这四个时代是分法不合逻辑，那么怎样分法呢？怎样分法？这个四个时代到底应该称为什么时代？ 起初时我还看不见，后来我自己看见了，很清楚，很清楚。什么呢？这个时代，这个四个时代，原来叫做立足时代，立足时代。什么叫做立足时代呢？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神把一家之主、一族之长，当为祭司、先知、君王。神把一家之主、一族之长，当做先知、祭司、君王。所以你能看见，比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无论到哪地方，他要筑坛。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又筑了一座坛，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筑坛、献祭，这是祭司的责任。求告两个字在原文里面也可以翻为宣告。所以亚伯拉罕在一个地方筑坛以后，不但是求告神，同时也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宣告耶和华的名，这是祭司的责任。难怪耶和华对腓立比的王，腓立斯的王说，他说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他可以为你们祷告。同时呢，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这个小皇，他曾经带了388个人，从他几个朋友得胜了4个大王。这是神在立足的时候的办法，他叫立足，叫立足做他的祭司，做他的君王，做他的先知。立足时代以后呢，那就是这个律法时代进来了。律法时代，在律法时代以后，在律法时代的时候，神的办法不同了。什么呢？他不把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分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把这三个职分分开。就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摩西当时好像是个小皇帝一样的，同时他是一个先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将来我要升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摩西是先知，但是摩西不是祭司。到那个时候，已经间接把那个祭司的职分呢分给亚伦。摩西还接皇后这个先知的职分。等到后来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我们就看见了这三个职分完全分开。皇位只属于大卫家。先知是人随时选召，在律法时代的时候，人把这三个职分分开，是把这三个职分给三个人。律法时代以后，恩典时代进来了。恩典时代进来的时候，我们再看见什么呢？人再把这三个职分放在一个人身上，他把这个三个职分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成为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的意思。这个意思什么呢？在新约里面，基督两个字意思比旧约的弥赛亚更进一步的丰富。基督两个字在新约里面意思就是说，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那么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中文称为基督徒，英文称为 Christian 的这个字就是 Christ 加上 IAN 是 Latin form diminutive form， 就是说在拉丁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都有这种字色，就是说一个字本来是一个普通一个字，你要说明这个字是有这个小型的，那么在底下在这个后面加上几个字母。拉丁文的这个 diminutive form 就是加上 IAN， 所以称为 Christian。 所以基督徒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就小基督，小基督。事实这个 Christian 等于 Christ Junior 啊，英文是 Junior。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请记得我们是小基督。我们中国人有时也这样子的，黄先生的儿子你叫他小黄是不是？李先生的儿子你得叫他小李。那么基督徒请记得，今天你是小基督，这很简单。弟兄姊妹们，可是纵然如此，我们多少时候弟兄姊妹们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高贵。你晓得撒旦从引诱了我们的始祖亚当以后，他一直来叫人看清自己，叫人看清自己。事实 在亚当那个时候，撒旦叫亚当脱落以后，他给人类一个很坏的一个东西，就自闭感。自闭感，人类是人的话，大多数都有自闭感。有人说有优越感，自身优越感是一种自闭感的变相而已。是的，你仔细看好了。老子说，一个人真正优越的话，他知道他所知道的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他所知道不过是沧海中一粟而已。那么，若是有人自己以为了不得的话呢，他就是因为自己感觉到里面感觉到不行了，他未免要硬撑面子，告诉别人说我比任何人都好。所以多少次时候我们称为优越感，优越感事实就是自闭感的变相而已。撒旦给我们这种东西，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应该靠主的恩典克服这一点，克服这一点，这一点事实也在主耶稣基督拯救里面一点。可是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信主以后，今天我发现在弟兄姊妹们当中，多少人还是吃了自闭感的这个痛苦。弟兄姊妹们，我们小基督，请记得说句话说，你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弟兄姊妹们，若是你看见了今天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丰富的地位，世界上也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羡慕呢？你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以后就说先知、小先知，我从来不会说预言，怎么先知法？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上当啊，因为先知就是说预言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过我们有这种思想。你看看先知书，是不是他们一天到晚在那里说预言的？先知书大部分的书都斥责当时人的罪恶，告诉人神的公义，同时也告诉人神的慈爱。所以先知这个字在新约这个字啊，英文翻译 prophet， 这个两个字啊，这是一个字啊，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是 pro， 一个 fit。 pro 这个字至少有三个意思，一个就是出来的意思，一个就是代替意思。你比方说英文 non pronoun， pronoun 就是代替 non pro， 还有当然也有对前的意思。所以这个先知的先知啊，这原来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出来，一个是代替，一个是对前。所以说预言不过是三分之一。当人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把神的心意告诉别人，这是先知。当神有话领导我们，有信息给我们，我们代替人说话，那这是先知。牧师们主日早晨所缺的信息，应该是先知的信息。我们平常说到信息，为什么呢？神对他自己儿女有话语要说，那么接着谁说出来呢？接着他的仆人们说出来，那这是先知。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在那说预言，比方你告诉一个不信主的人说你要信主，不信主的话将来你要走永恒的审判，那这是预言啊。你告诉别人说现在世界这样子，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这是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看见自己在人面前地位是何等的尊荣。我是小先知，我是小祭司，我也是小君王。我们有时候代替别人祷告，别人有病我们代替他祷告，别人不信主我们代替他祷告，那这是先知的这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看清神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地位和身份。我们今天是小基督，在我一个人身上有这三个职分：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你看神是何等的恩待我们。这个时代不错，这三个职分是归在一个人身上。但等到过渡时代的时候呢，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再看见这个三个职分不是在一个人身上了。国度时代呢，千禧年老是说这个国度时代，什么叫做千禧年呢？讲得清楚一点，神创造地球的时候，他有个理想的地球，那个理想的地球从来没有实现过，神说了如何一定要如何成就的。纵然世界可以拖长，但是他所说的一定要成就。神要创造一个，神要有个理想的地球，那个理想地球从来没有实现。千禧年就是说实现神理想的地球，可是那个地球也是孤独时代，
什么叫做国度是神的？因为神的目的是永世的国度，永世的国度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22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他启示录22章是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国度，人创造人类最后的计划，也主耶稣基督根据我们最后的这个一个目的。所以这样子一来，信息主的恩典，叫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计，他对人类的计划如何。这是讲到时代的问题。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再讲需要，这个时代的需要。讲到时代的需要，我们念中国历史的都知道，当一个朝代过去，新的朝代领导我们的时候，无论是唐虞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些朝代，一个朝代过去的时候，一个新的朝代进来的时候，一定有几件事情。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呢，我们能发现人民的痛苦和人民的冤心追悼。当他们在那一种光景当中受的痛苦太多，他们会发出一种怨言来，他们会发出一种声音来。什么声音呢？就要希望这个朝代要为逼更一下，希望这个朝代能过去，未来那个的朝代能进来。那这是中国历史里面无论哪国历史都是如此。为了这种光景，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有人才出来，人才出来。旧的朝代里面有坏的人才，新的朝代里面有好的人才。因为有不同的人才出来，所以呢，在这种光景之下，一定有战争。那这几节好像是必有的，是不是？必有的。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当立祖时代过去，律法时代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头上几章，耶和华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声。”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方受尽各种痛苦。若是你看看埃及古书里面那些图画，那些夺宫的人拿着鞭子，他们可以随意打死一个人。以色列人在那些夺宫手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在那里就要把他们在那里就痛苦，他们就向神发出哀心来，他们就向神又祷告，神差遣了摩西去。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看见在埃及方面有许多人才，他们是反抗神的人才，在摩西方面也有一些人才，是领导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人才。那这些人才必须需要。我们都知道，若是说没有摩西的话，恐怕就没有出埃及记。当时若是没有摩西的话，恐怕以色列人在埃及还要多受苦几年。光是摩西不行，要有亚伦，因为摩西啊，看样子摩西的自闭感非常厉害，所以他讲话就是计时的，懂吗？所以他说：“主啊，我不能讲话，我讲话计时的，怎么法老怎么会听我的话呢？”所以摩西说：“好了，我叫你哥哥亚伦做你对爷的人。”可怜的摩西是一个希伯来的孩子，在埃及的那王宫里面，当然会受埃及人欺负的。所以这种欺负啊，加在他的身上，叫他从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自闭感。感谢主，他到后来得胜利了。所以我们看见人才的需要。当时若是没有摩西、亚伦、米利埃这一班人的话，以色列人恐怕在埃及国还要受苦一半年、两半年也说不定。在谢谢主，主生起了这些人。那么我们要看看神的时代的工人呢、时代的工人这么样一个人。你仔细看摩西的生平，你就知道。我们请你看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讲到摩西的事情。第七章22节，或者我们从20节看起，好吧？因为这几节是讲到一个时代的人才，国度的人才，或者说时代的人才。20节说，那时摩西生下来怎么样？ 真没罪呗。那这个是说，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啊？他像神非常好看。那么在这里呢，把那个像神一方面这两个字啊，是改为这个尊为非凡非凡，因为在圣经里的确是有这个意思，有时候用这个神字是表明非常非凡的意思。可事实呢，这里是他像神，像神尊美。二十二节，摩西叙利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两点，第一点，主有过度的人才或叫时代的人才啊，一定要向神尊美，向神尊美，在神面前他非常美丽。这是在神一方面，在人一方面，摩西学了埃及论的一切的学问，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学了埃及国一切的学问，主过度人才的人，神若是给你恩典的话，可以念书，念书多念，运多念越好。有人说是的，我自己说，现在所要的是一世永世之事，不要不是世事。可是神若恩待你，给你念三个不是，四个不是，六个不是，谢谢主去念，不会白费光阴，不会没有用处。神需要有学问的人，神是最有学问的一位神。摩西学了埃及一起的学问，所以求主恩典怜悯，特别中国教会今天需要有学问的人。那这些我就顺便提提，作为过度的人才，只要有一种准备。有时候或许弟兄姊妹们，你感觉到神还没向你呼召，恐怕就是神感觉到你还不够预备，你还要预备再多一点。你看摩西，神到什么时候才呼召他？不是他在念了埃及一切的学校，得到埃及国一切的学问以后，神就差遣他，还要他在米甸旷野过了40年，到他80岁的时候才呼召他。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等候，不会白费光阴。Waiting is not wasting， 这是英文所说的。摩西是一个过度的人才，是这么是一个过度的人才，他不但向神勉励，好有好的灵命，他的学问一方面总是丰丰富富有学问。感谢主，主用着他，所以终而他懂得埃及国一切的学问。但到了有一天主差遣他的时候，他感觉到我毫无用处，我毫无用处。世神有时候一个人真有学问的人呢，他愈有学问，他愈感觉到自己不懂。只有那些搬动水的啊，搬动水啊，啊，因为自己有一点学问，因为了不得了，那么好，我们跑遍天下，最多3年的半步难行，都了3年了，他感觉到自己可以跑遍天下了。这是中国人讲的话啊，最多3年了，半步难行。真正有学问的人不会这样骄傲的，不会提到外行人感觉到我是比任何人都好，因为他真知道他所知道的多么有限，有什么可以骄傲，有什么可以夸口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侍奉主的话，千万不要我不高兴念书了，好了，还是去做学道吧。主不要你，主不要你，何必呢？你这样子自讨苦吃，将来你做全道，一边做全道一边在那叹气，叫你孩子怕死了，叫你太太一起到外在那里冤行贼道。不懂的人才好好的预备自己，只会使用我们。在这个律法时代，从这个恩德时代当中，我们要看见有同样的情形。我们知道当耶稣被奉献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有人，那些人在那里昼夜祷告，等候什么？等候弥赛亚来，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所遭遇的痛苦太大了。在旧约、新约当中的历史，以色列充满在以色列人当中充满了痛苦患难，他们一直在那里盼望弥赛亚再来。你若是念诗篇里面有许多诗篇是被掳以后的诗篇，那些诗篇里面就在那里说，主啊，求你回绝，求你完绝，求你发力求你发光，求你眷恋发光照亮我们等等。他们在那里呼求弥赛亚来，弥赛亚你来能拯救我们。我们要看见在那个 时候有战争，在这个新旧两个当中，以色列的以色列各地方不少都不晓得有多少战争，所以叫以色列人非常痛苦，因为北方有王，南方有王，把犹太的地方当为好像是他们这个交代的地方一样的。同时我们也看见在那个时候有人才，主耶稣基督当然是神迹方面的人才，主耶稣基督也接续了十二个门徒，三人当作一个华代犹大，可是呢是一个门徒大就是好，可是所以主后来接续了另外一个人代替那个犹大，那个是保罗。那保罗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是有好教育的人，为什么主不接续马可呢？为什么主不接续巴拿巴，继续保罗？主有个道理在里面。接着主耶稣基督，接着十二使徒，接着保罗，我不应该说十二使徒，十一个使徒和保罗，把恩典时代带进来，把恩典时代带进来。所以我们看以往的情形，以往的时代的转变的时候，这几点是不可少少的。第一，一种哀求的声音；第二，人才的需要；第三，免不了有战争。世界上许多的战争呢，弟兄姊妹们，老实说是一种看不见世界上战争的一种表现，战争的一种表现。今天也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杀了拼命的在那里用那些坏的人，施行他的旨意来败坏人类，残杀人民。今天正需要人才。那么让我们看看今天人才在哪里。今天主的教会里面有那一个是像摩西一样的人，有那一个人能像彼得一样，那一个人能像保罗一样的。弟兄姊妹们，若是你管理这个世界，若是你要这个时代快要过去，一个新的时代进来，你看见你的人才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心中何等难过，何等伤心。今天教会就是没有人才，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孤独不能进来，就是因为没有人才。战争是有了，东也是我们听见战争，西也是战争，民工当民，国工当国。不但战争没有，不但人才没有，今天能有多少人晓得主祷文字在那里祷告主的孤独降临？有许多的教会根本不理主祷文。主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他宝训里面，他把那个主祷文给我们，你以为是他是没有意义的吗？有人还这么说呢，啊，他说这个三章宝训已经过去了，现不是现在的事，是直接复印的时代。那这种话，我相信是从魔鬼那里来的。好，你就是说三章宝训是过去了，难道在路加福音耶稣告诉门徒那个主祷文也是在三章宝训里面吗？三章宝训明明是教会的宪法，三章宝训是一种宪法，是天国的宪法，不是在世界上应该实行的，可是在主的国度里面应该实行。换句话是，有许多人一提到三章宝训，就说啊，这是太难了，哪里能做得到？若是有个人有一个贼到你房间里面偷东西，到你客栈里面偷东西，那叫三章宝训的话，你应该请他到你的卧房里面，把那个把你的保险箱打开，让他自己拿。那个是天国的宪法，世界上的人没有份，可是在天国里面应该保守。是的，若是有一个弟兄，真正是一个弟兄，他因为穷贫穷的缘故，他有一次上了魔鬼当，他到我家里偷我的东西。那我怎么样呢？我找到你，我请弟兄坐下来。弟兄啊，你不必偷，你要什么呢？你今天需要什么？我做弟兄的能帮助你，我尽量帮助你，你不必做这样子下流的事情。那我应该告诉他你需要多少，他要说500，好吧，我给你600。那这个是天国的宪法。今天教会之所以这么可怜，就是教会忘记了他的宪章在那里。如果教会能实行这三条圣经的话，教会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缺乏的不但是人才，也是祷告。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们进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国家降临。我们多少人念那个主祷文，念主祷文好像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的，一点也没想起主祷文到底在那祷告的什么东西。主祷文就是为个人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什么意思呢？现在称为神的名太多了，这个也是神，那个也是神。在美国前对这个菩萨庙啊，也称为 church， 也称为教会，真可怜啊！他们根本不懂 church 什么意思。church 这个字就是意思属于主的，那你那个菩萨庙也难道也属于主的吗？所以世界上把神的名啊，从别的东西混合起来，我们不要，我们要神的名，唯一的得真为神。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他国度降临的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大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个时候不会再有别的神的名字。愿你的国家降临，这是很清楚了。愿你的国家降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也是要我们祷告，
因为这个问题太重了，是我们要付上很多祷告一份，付很多祷告一份，这个事情才能成为事实。我希望弟兄姊妹能注意这一点。每天你们自己四大一份，用主祷文来接说，你要为国度祷告，因为这是经文的。你若早起起来，让在这里你晓得，我们就说过，是超大神超大人的最合的目的，这也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合的目的。我们要祷告，为这件事情，为神铺了一条很大又宽又大的路，让神的国度能进到我们当中来。你的旨意通行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一样。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通行在地上，他就通行在西方一样，只有等到他国家降临的时候。所以这三句话，换句话说，这三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主啊，愿你的国家早日降临。主耶稣基督也晓得，当你真正为国家努力的时候，你要防备你自己，你要当心你自己，因为魔鬼最讨厌这些。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家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行在天上。等于说，魔鬼你快点出去，魔鬼你快点出去，这个国家是终结，等于这样子说法。所以呢，他也要为你，要你自己要为自己，要为自己保卫自己祷告。第一，求主保护你们日用的所需要的。那你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因为是 bread， 难道神古时顾念的就是 bread 吗？我们住的地方怎么样呢？我们穿的衣服怎么样呢？那这是圣经的格式，圣经常说就是这样子的格式。以一概全，概是遮盖的概啊，并不是大概的概。以一概全是什么呢？用一叠来代表全体。你在那个地方，耶稣就是用这个饮食来代表我们日用日用需要。我们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啊，主耶稣基督也是中国人啊，所以他以食为基业啊。他意思是就是我们日用的所需要的都要求主赐给我们。你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米兰我们人的债，就是求主叫我们的头脑里面怎么保守，特别在这点，因为特别是恨人这件事情啊，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的。所以说主求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饶恕别人。以后的主祷文以后啊，主耶稣特别强调这点，说你们若是不饶恕人啊，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你们若是饶恕人，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弟兄姊妹们，请记得，若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今天还在那里恨某某人呢、啊，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人。你恨人，你那个人不会受伤啊，是谁受伤？是你受伤，你晓得吗？今天有些人仅至于到死，仅至于生一种不可医治的病，就是因为恨的缘故。到了末了，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了恶劫，那都是这是。求主保护我们灵命上的需要，所以在这主祷文里面，我们是为国家为国度祷告，因为为国度祷告，这个祷告这么严重，说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来为自己旁为自己祷告，求主看顾我们身体上需要，求主保护我们的头脑，保护我们的心理，求主要保护我们的灵性。这是今天我们要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主国家降临。是啊，主应许我们国度，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是客观的，聪明的弟兄姊妹们一看见神应许，你立即就祷告就支持，那么主的应许会成为你的。所以约翰很聪明的 啊，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请看看启示录第22章22节，真明这事的说是了，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里是两人说话，说话上面说我必快来，耶稣的应许。约翰很聪明，他一得到主的应许，立即就用祷告来支持，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有人曾经问我，他说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一家就都必得救？那我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我家里的人还没有得救呢？是不是？是不是好像主的应许不可靠？那这个就是因为有许多人不懂神应许的性质如何。神应许都是客观的，他应许了以后，你要去支持，那么那个应许会在你的。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应许。我们都知道，你若不信的话，就是应许在哪里，这个应许不会是你的，是不是？你用信心去支持，你信了耶稣以后，那个应许就是你的。所以神应许我们国度，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祷告。今天主的国度还没有降临，有一个原因就是祷告不够，祷告不够。我们外族降临的人应该天天为这件事祷告。在这里我顺便的提一提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什么错误思想呢？就是说福音传到地址主耶稣基督才这一来。所以有些人讲，现在福音没有传到地址，耶稣不会再来的啊，太早了，我们呢，让我们 enjoy ourselves。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错误的地方。弟兄姊妹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福音传到地址耶稣才再来，在那里你能不能找出你的圣经来？我的圣经找不出来。是啊，弟兄姊妹，你看马太福音24章岂不是明明说，好，你请你看马太24章怎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耶稣基督降临，是不是这么说？然后什么？
末日才来到，弟兄姊妹们，不是主耶稣基督才降临到空中提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啊！因为现在还早了，根本福音没有确别时间，耶稣不会再来的。今天有许多人不了解两个日子，在圣经里面，一个叫做基督的日子，一个叫做主的日子。那么因为不明白这两个日子的分别呢，所以呢，念圣经是糊里糊涂了。基督的日子是指基督到空中来救我们的日子，主的日子就是说主耶稣是降临在迦南山上审判当时攻打耶路撒冷的万民的时候，那个是说末期才来到。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等到福音全被地基耶稣才来救我们。我就不懂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错误，所以叫许多弟兄姊妹们想主耶稣到现在还不会再来。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可能主耶稣基督晚上再来，可能明天，可能再过三年四年，没有人知道。但千万不要以为等到福音全被地基了，耶稣再来。我们要求主的国家降临。那么现在祷告是需要，轮才更需要。弟兄姊妹们，你们自己可以看得见的，是不是？现在你看就去好了，那一个是国度的轮才，那一个是二十世纪的摩西，那一个人是二十世纪的保罗。我没有啊，弟兄姊妹们呐、啊，没有啊，在那里这些轮子可能今天晚上在这里，可能今天晚上在这里，这里或许今天晚上有个二十世纪的保罗，二十世纪的彼得，二十世纪的摩西，二十世纪的约书亚，我们不知道。我们正愿意主怜悯我们，我们正愿意主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能看见这样子的人才，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人才，主的国度才能进来。去年双十节的时候，在中央日报里面有一篇东西，有星星有绿雪，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啊，当时革命的时候有个女英雄，当时请他们为革命的新娘，那个就是做国华女士，她怎么说呢？她说：“我们没有想过名，也没有想过利，每个人都疯狂着要救自己的国家。若是没有他们这样子疯狂着要救自己的国家，我们中华民国今天不知道在哪里。”弟兄姊妹们，那些革命的英雄，他们疯狂着走自己的国家。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看见今天教会的可怜的情形？我们有没有疯狂的要救教会？我们说主啊，我爱你，你哪里爱主？你在哪里自己欺骗自己？教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稍微牺牲一点，因为哎呦，我牺牲太大了。稍微听见要求，你就感觉到压力太大了。青年人的精神哪里去了？这样子讲点话就我感觉到压力太大。那么老师说，今天刀割在你的头上，颈项上，你还有什么话说？你怎么能站得住？你怎么会有斯蒂凡那样的那样的殉道的精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了落地刀，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头脑在哪里？我们思想在哪里？今天是不是你看见中国教会可怜？我请问你，你有没有为中国教会哭过？你有没有为台湾的人民这样子的魔鬼手下哭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今天连一点眼泪都不肯流，还是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败坏。那些革命的英雄就是这样子，他疯狂的要救国家，今天需要一个人才，他正疯狂的要救教会。他说，那时的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将利剑呢、利刀般的在那割切，美国人心中好像就刀割他的一样。看到满清的腐败，想到要做亡国奴的痛苦，大家就恨不得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出国家的富强。哪一股的泥尘，哪一股的决心，你们是没有法子可以了解的。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争着要革命，从没有想到危险，也从没有想到自己的家庭和幸福。亏得有这种革命的英雄，今天我们才有中华民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人才，
需要这样子的人才。以国家为先体，以自己的生死，把自己生死当为有可无不可。弟兄姊妹们，今天需要这样子的人，教会需要这样子的人，就是说，董主说，主啊，你就是要我性命我都愿意，我今天在这里，我愿意把我当为一个祭物献给你。弟兄姊妹们，什么事情要有好，要得胜的话，要有好成绩的话，都是要有一批人牺牲，都需要有一批人牺牲。请记得这一句话，在我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是在加州大学里面做教授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后来谢谢主，因为同我们有一点关系啊，所以后来他信了主了。他晓得我的情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社会上需要有一些肯牺牲自己的人献给社会。他因为晓得我以前教育的情形了什么，他也晓得你老今天去教书了什么，你可以不需要在那里牧师，在这么小的薪水，所以他说了这句话。那这句话是我有生意的第一次，一个不信主的人向一个信主的向一个传道人说这么一句话。他意思说需要有人肯牺牲，别人才能蒙福。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经略，没有牺牲的话，别人不会蒙福。主耶稣基督不牺牲的话，我们不会蒙福。今天我们若是顾自己的话，不牺牲自己的话，别人不会蒙福，别人不会蒙福。这是一个经略，我们除非牺牲自己。同主说，主啊，我愿把我自己一生好像一只蜡烛点火，让这个火把我烧尽了，无所谓，我这个生命就是你的。教会才有希望。耶和华监测全地，寻找心中诚实的人，今天哪一个人肯被他找到？他过度需要人才，今天教会需要人去救他，但是没有人肯，没有人肯。今天教会需要有人牺牲，同时主啊，我牺牲自己，我愿意，只要你的国度能成就，只要你的计划能成就，只要你的国度有益处，只要教会蒙福的话，我就死都愿意。今天教会需要这样子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你顾着你自己的面子站起来，你在这里面撒谎，请你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若是你感觉到你没有这样子诚实的心活的话，请你走下去，请你走下去，千万不要上当。主啊，你看见我们弟兄姊妹们，肯主，我们除了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能做呢？我们能力这样子的薄弱，我们头脑这样子简单，我们的经验这样子缺乏，我们的爱心这样子冷淡。主啊，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中，主，求你接纳我们的奉献。若是你愿意，我们背后分享，主啊，我们只有说 Amen。 只要与你的国度有益处，只要与你的名字能得荣耀，只要叫你的计划能成就，我们根本无所谓。主，我们算的什么？我们这点小小的生命在宇宙当中算的什么？可是你竟这样子看顾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叫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这样子一个心智。哦，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求你接纳我们，求你接纳我们弟兄姊妹们成为国度的人才。主啊，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看见你要所要拣选的二十世纪的保罗，二十世纪的撒母耳，二十世纪的摩西，二十世纪的彼得。主啊，我们不配，我们比不上彼得，我们哪里可以同摩西比呢？可是亲爱的主啊，在你爱里面没有大小贵贱的分别，所以亲爱的主，你已经恩得了摩西，你恩得了保罗，你恩得了彼得，你恩得了撒母耳，恩得了耶稣呀。主啊，求你恩得我们，恩得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中总有人可以被你拣选的吧，做国度的人才。亲爱的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愿你自己灵充满我们弟兄姊妹们。主，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你的灵充满我们，借着你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主，我们依靠你的大能， 谢谢你，你是永不改变的主。你曾经用摩西，你今天也能用我们弟兄姊妹们；曾经用保罗，你今天也能用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于心谢谢你，知道你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不是偶然的事情。亲爱的主啊，是不是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计划了今天晚上呢？哦，主，若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何等高兴，何等快乐！看见说我们中国教会有希望，我们看见说教会能得胜，教会能荣耀你名字。教会能把失去了的光荣得回来，因为你今天在我们升起了你自己的人来。亲爱的主，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什么了一个晚上，弟兄姊妹们，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们现在实实在在感觉到，实实在感觉到世界的虚空，你也实实在在真看见了只有侍奉主才有永世的价值。这也真正看见啊，将在我们的弟兄做见证的时候，他实在是欢喜这个工作，并不是感觉到一种重担。你们都知道，就是奉献金钱的话，神要我们乐意奉献。那么特别奉献你这个人呢，你若是不乐意的话，那主哪里会要你的奉献？所以千万不要有副作用在那里。你今天要奉献的话，就是为了主啊，你这样子爱我，我没有法子不奉献。你的国度有这样子需要，我没有法子不奉献，我一定要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人所喜悦的，所以凡是有勉强的话，请你早日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把你的奉献收回去，告诉主，主啊，赦免我愚昧无知，求你继续引导我，叫我到一个时候真正肯把自己放在你的祭坛上。可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若是有哪若是有些弟兄姊妹们，你实实在在主恩待了你，因为你若是能真正看见世界虚空，这就是主已经给你一项，没有一项就能没有方式。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些，为什么有许多时候我们也看见有些工人不能荣耀主，在哪里方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项。你若是看见了世界的虚空，你要看见了只有侍奉主才是有点价值，才是这个不为很不为这个虚度一生，这已经是一种遗像在你们身上。同时有这积极方面，你也能感觉到神有恩赐在你身上。若是主要差遣你的话，他断不会空口说白话的叫你差遣你，他一定要有材料给你，本钱给你。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们实在感觉到，第一，你们感觉到只有侍奉主还值得，余度的事情一点都没有什么价值，这是第一个意向。第二意向，你真感觉到欢喜做主的工作，欢喜做见证，或者欢喜叫圣经，因为主若是跟你一样恩赐的话，你因为对这样恩赐很欣赏的。那么同时呢，你也以往的日子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也发觉到你好像在这方面也能帮助他们，因为若是你主要差遣的话，他在现在的时候就有一种恩赐在你身上，那么这种恩赐你自己也能感觉到的，特别是弟兄姊妹们能感觉到，好像你同他们讲的话有亮光，你同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内容。这些都不是我们头脑所能解，我们头脑可以把圣经讲的天花乱坠，可是叫人灵命的帮助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若是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那么你实在有心愿意全世界奉献给神啊！我再说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当家啊！这件事情得罪神的，你晓得吗？因为我听说有些弟兄姊妹们说，看见病人站起来，我好像不站起来难为情，哪里上了魔鬼当啊？弟兄姊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的？你今天在这里这样子聚会，那一切的聚会都是空的，都是白费了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严重性，还因为病人站起来，我不站起来，感觉倒霉，我站起来。你上了魔鬼的当，你在那里犯罪，千万不要上这样子当。所以今天晚上我非常严重的同弟兄姊妹们说，若是你不清楚的话，情愿坐下来。同主说，主啊，我现在还不清楚，你知道我的心，求你让我清楚，让我清楚，你一定要清清楚楚。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这样子两方面清楚了的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呢，这个就是告诉你们说，你们已经在那里蒙主呼召了，因为这个就是证明说主已经给你一项。因为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对世界看得这么全是你自己的本事，是你自己学问，没有这件事情，这需要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在已经在你身上，若是同时主的恩赐在你身上，那这是第二个证明。他为什么给你恩赐？
就是因为他要选到你，要你侍奉他，他才把那个本钱给你，是不是？今天有这样子，有这两方面的弟兄姊妹们，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要清楚啊，要清楚，就是你自己实在感觉到是这样，你看去了世界，看破红尘呢、啊，这个可以说是这是一个恩典，这一种迹象。同时，你要看见你自己有神给你的恩赐。那么请你到前面来，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请弟兄姊妹站在那里，弟兄姊妹们为那些要到前面的人来的人祷告啊！你自己或许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你不要紧，这个不是说羞耻，因为神的时候不同，或许你再过了半年，再过了一年，你也会到那个程度。可是现在你为这些到前面的人来的弟兄姊妹祷告，为他们感谢神，要为你自己在那里祷告神，求神把这样子恩典也会临到你们。事实神的恩典没有领到你们的话，你们若是这样子慢慢慢慢地出来的话，将来你们反而不行，不能荣耀主，一定要在主的时候，在主的引导之下。所以那些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为这些到前面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谢谢你亲爱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应允我们诉求。今天晚上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来，他们的祷告你听见，他们的心里看见了，求主你进来，求主你有恩膏膏满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叫他们能好像圣经所说的，你用愿你用喜乐的油膏他，膏他们身骨，膏他们同盘，因为他们是你的。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